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23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参议院在休会之前没有能够通过开支法案，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预计还将持续多日。为您播出一组年终报道专稿。印尼发生海啸，目前已经造成168人丧生。另外，饱受飘自中国的微尘污染，韩国督促中国加大合作力度。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两条新闻简讯。美国联邦政府由于开支授权脱节导致的部分停摆已经进入第二天，大约1/4的政府机构没有得到新的开支授权，超过80万联邦雇员停工贷款，超过1/2的雇员被要求无薪工作。星期六，白宫官员与参议院的领导人举行商谈，试图推动通过开支法案，但是终未能够达成协议。之后，参议院宣布休会，12月27号复会。因此，这次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可能会持续多日。上个星期四，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临时的开支法案，包括特朗普总统要求为在美墨边境建墙的50亿美元，以便政府继续运营到2月8号。但是参议院星期五经过一整天的辩论之后，没有能够在午夜到来之前表决这一开支法案。参议院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投票为美墨边境建墙拨款，而特朗普总统说他不会签署不为边境建墙拨款的开支法案。特朗普总统认为在边境建墙能够阻拦非法移民，要求国会先提供建墙所需要的200亿美元中的5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的时候，他提出的建造边境围墙的想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后任议长佩洛西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说，民主党已经向共和党提出几个保持政府运作的方案，其中一个已经在参议院一致通过，所有这些都包括为强大明智有效的安静边境安全拨款，而不是为总统的无效和昂贵的隔离墙拨款。如果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人选择让这次特朗普关门继续下去，民主党两位领导人说，那么明年一月众议院新的多数党民主党将迅速通过立法让政府重新开门。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讨论过要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财政部长姆努钦转述总统的话说，总统确实对联储会最近的一些政策相当的不满，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要解雇鲍威尔。彭博社率先报道了特朗普想要将鲍威尔解职的消息。报道援引四位熟悉有关讨论的人士的话称，在美国经历了几个月的股市下跌和星期三的央行加息之后，特朗普对鲍威尔更加的不满。华盛顿邮报也引述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的确对美联储政策不满，希望将股市近来的大跌怪罪于某个人。报道说，总统的顾问们曾经警告特朗普，解雇鲍威尔将进一步的扰乱金融市场。不过，特朗普过去几天仍然多次讨论过要解雇他。星期六晚间，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推文中说，我跟总统通过话，总统说，我完全不赞成美联储的政策。我认为加息和美联储减持债务的时机绝对很糟糕，特别是我正在展开重大的贸易谈判，可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要解雇鲍威尔主席，我也不认为自己有权这么做。特朗普曾经任命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法律专家说， 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总统是否有权解雇联储会主席。依照联储会法，联储会主席只能因故被解职，通常这意味着联储会主席如果犯了法才能被解职。美国股市上个星期是自2011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周，标准普尔500指数暴跌 7% 以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陷入熊市。自从11月中期选举以来，特朗普总统一直忙于改组他的行政当局，他宣布了司法部长塞申斯、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内政部长辛克和国防部长马蒂斯等高级官员辞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您播出一组这个年终报道专稿。过去一年，美中两国就贸易问题、世界观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冲突不断。在接下来的2019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否达成贸易协议，不仅会影响两国的关系，也会影响更广义的中国经济。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2018年即将结束，中国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选择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很简单，要么进一步开放经济，要么面临经济增长的迅速减缓。中国表示希望进行改革，但是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步伐。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传达的信息，但他也发出了警示。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没人能够确定90天的时间是否能够确保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而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在国内或国外投资的意愿。在过去一年，房地产、零售业和汽车市场开始衰退，股市跌幅超过20%，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失业率，中国开始依靠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但是中国经济问题分析人士甘思德说，寻找契机并不一定需要补贴、高科技或者是什么神奇的法术。
我想问题关键并不是政府是否会踩油门，而是他们是否愿意尝试通过进一步开放来使得机器更有效的运转。这要求减少对私营企业、外国公司以及目前不开放的领域投资的市场的限制。
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使得复杂的贸易争端更加错综迷离。目前华盛顿和北京都试图将这两个问题分开，然而贸易战显然不仅仅关乎贸易。甘斯德说，这还涉及到奠定美中两国关系基石的理念，以及中国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开放市场。
我想美国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与中国在商业层面和平互动，但同时又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平衡点。我不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一目标，认为算了，我们无法与这些人交往，我们得离婚，这会导致第二次冷战。
他还说，截至目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如何回应，未来商业和政府层面的不确定性仍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年终报道。美国政府今年六月向中国重要的商品施加惩罚性关税，中国实施了报复，这导致两国的关系越发的紧张。特朗普政府表示，正在试图重新发展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以贯彻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就特朗普政府2018年采取的对抗中国的策略发来了严重报道，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在近期的一次航展上展出了自己制造的飞机，尽管美国的军事开支依然是世界第一，中国的军费也在迅猛增加。
中国的军费开支29年来持续增长，现在大约是22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特朗普总统执政初期努力培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试图限制朝鲜的核计划。美朝新加坡历史性峰会结束后几个星期，美国就指责中国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窃取知识产权，并首次向中国产品施加关税惩罚，北京方面进行了报复。
The focus really of this year has been
所以今年的重点的确就针对贸易，贸易也就变成两国关系未来是否能向前发展，是否会增加对抗的试金石。美国政府同时对南中国海维持自由航行感到担忧。美中军舰十月份险些相撞，凸显双方爆发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的确感到担忧，担心一旦发生危机，中国会动用持续增长的军事力量在整个地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中国的一带一路大规模海外投资战略也引发担忧。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越南来，就像侵略一样。
中国政府为这项战略计划开支10000多亿美元，帮助将近70个国家实现连接，进一步确立中国对世界上62%的人口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会说普通话，那就好很多，因为现在做生意依赖中国。
为了提高竞争能力，美国政府今年十月份成立了新机构，帮助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提供借贷。美国副总统彭斯十月指责北京方面试图干预美国的内政，并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用新的战略。
To reset America's economic and strategic.
重新发展美国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最终确立美国优先的目标。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同意将贸易战暂停90天。自那以后，中国降低了对美国汽车进口征收的关税，但北京方面12月份又表示不会妥协。
我们要拿出抓天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继续指责中国政府为夺取国际科技领先地位而发动黑客攻击，暗示美国无意在新的一年减少对中国的全面抨击。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在2018年取得进展，前特朗普团队部分成员或是认罪，或是被定罪。调查在2019年可能进入高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年终报道。
2018年，数名前特朗普团队成员因与涉俄调查有关的问题进出法院，他们之中有前国安顾问迈克尔·弗林、前竞选团队经理保罗·马纳福特，以及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尽管调查似乎出现进展，特朗普总统仍然坚称他的2016年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没有任何勾结。
在穆勒调查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很满意，那就是没有任何勾结，从来都没有。在竞选上，我绝对不会需要俄罗斯的帮助。
而反对派的民主党人都对穆勒的调查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他们不应当能够结束这次调查，也不应该限制调查。他们不能够干预穆勒未来的举措，以及做他认为必要做的事。
法律专家道格斯宾塞说，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成为调查的关键人物。
在迈克尔·科恩开始与穆勒团队合作之后，很多关于竞选的信息浮出水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了解到可能的竞选财务违规，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给和他发生关系的女性付封口费。
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说，在中期选举后的数次审判显示，穆勒调查似乎可能进入高潮。
So we're now getting the big fish.
我们现在钓到了大鱼，像福林、斯通、总统的私人律师科恩，他们不是与总统决裂，就是处于险境，所以未来60天会非常有趣，但这对于总统来说不是好消息。
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敦促尽快结束调查，这也包括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
我们现在需要结束调查，已经17个月了，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有违法行为，犯法的是哪些人。
法律分析人士里克·西蒙斯说，涉俄调查可能在2019年进入尾声，但是国会需要应对结果，这很可能是弹劾总统。
最终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取决于这份报告的内容对于美国人民和民主党意味着什么。 特别是对国会的共和党人意味着什么。
随着特朗普总统和不少民主党人准备在2020年竞选总统，涉俄调查不管结果如何，都可能会对2019年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新闻简讯。印度尼西亚沿海地区星期六晚间发生海啸，印尼国家减灾局星期天说，遇难者的人数现在已经达到了168人，有600多人受伤，另外数以百计的房屋、9座旅馆和10艘船只受损。气象局报告，海峡中的克拉科托火山星期六的晚上9点左右爆发，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海啸袭击了周边的海岸。气象局说，海底火山爆发与满月带来的潮波导致了这次海啸。今年9月28号，印尼苏拉威西岛的帕卢市附近发生地震和海啸，导致2500多人丧生，7万人无家可归。再早，2004年的12月26号，印度洋上的一次大地震引发大海啸，导致周边13个国家22万6千人丧生，其中印尼的死难者超过了12万人。韩国宣布，韩国与中国官员下个月将在首尔就来自中国的微尘导致的空气污染问题举行新一轮的磋商。上个星期，韩国环境部长在一次政策报告中承诺，会更加有力地从政策上采取措施，降低来自中国的微尘对韩国空气环境的影响。韩国国家环境研究所在一份报告中说，从中国飘来的微尘加上本地的污染物，导致韩国的空气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冬天与春天缓慢的气流更导致污染物长时间的滞留在空气中。今年3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时候说，向中方表达了这方面的忧虑。总统的一位发言人引述文在寅当时的话说，韩国的微尘污染除了有国内的因素之外，也跟中国有关。韩国人越来越多的在要求两国就解决这个问题展开合作。今年夏天，韩国跟中国在北京设立了环境合作中心，并且就空气污染问题开始工作及会谈。韩国环境部负责人说，迄今为止两国还在试图奠定环境合作的基础，但是明年韩国方面会要求合作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今年冬天，中国北部多个省份和城市曾经发出过橙色或者黄色空气污染警告。韩国环保部的官员们，中国环保部的官员们表示，中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但是不会放松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称，两家国际大银行终止跟公司的新业务，没有影响公司在全球的业务，但是观察人士对此提出质疑。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21号报道，大型跨国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已经决定停止为华为公司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因为为华为提供贷款或者是服务的风险太高。报道说，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曾为华为公司进入全球金融市场发挥过关键的作用。官方的这个《新京报》引述华为公司对这一报道做出的回应是说，公司目前经营稳健，业务运转一切正常。声明说，华为与全球金融合作伙伴的业务合作正持续的进行。但是分析人士说，华为公司目前在世界170个国家展开业务，公司收入的一半来自国际市场，失去两家大型国际银行的金融业务会影响公司在各地的基本业务运作，包括现金管理和员工的薪水发放。《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华为公司在海外的日常银行服务目前由花旗银行提供，而花旗银行表示会审视与华为展开新的业务。华为是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正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此外，由于担心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紧密对网络安全的影响，美国及其多个盟国已经决定完全或者是部分禁止使用华为公司的设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时事经纬节目。12月20号，也就是上个星期四，美国司法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起诉两名中国国安黑客朱华和张石龙。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们下达通缉令。中国政府回应称，美国是凭空捏造，而且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严重损害中美合作等等。有分析称，这是继加拿大拘捕孟晚舟之后，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屡破底线、无视规则行为的又一记重拳，也使得中国在国际困境的沼泽当中越陷越深。那么美国司法部为什么步步紧逼？接二连三的美国法律组合拳如何反映习近平执政六年来外交环境的每况愈下？习近平如何把40年前由邓小平招手而至的国际拥抱改变为今天的西方倒戈？中共今天的外交雪崩是否冰冻三尺？那么呢，针对上述这些个问题，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主持人呢，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另一位是纽约独立时评人士恒河先生，第三位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就上述的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大国之间的这个间谍行为并不奇怪，为什么美国司法部无法容忍中国的行为？对此，中国时评政论时评人、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认为，通缉中国黑客完全不会造成中国外交雪崩。他说，
就是在中国的军事间谍行为方面呢，现在是变小了。无法容忍的是中国的经济间谍行为，就是说到认为中国的经济间谍行为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这个程度，包括各个方面。这确确实实，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它的经济最发达，它的技术最先进，所以说中国把这个经济间谍行为盯着美国，或者盯着西方的其他国家的行为，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非常这个一个自然的一个行为。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就是一个无法容忍的行为。现在除了这件事件之外，我认为这个这种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行动远远比不上这个孟晚舟的这个案件对中国的冲击啊，对中国的冲击严重。因为孟晚舟牵涉到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企业，华为的这个分量大家都清楚。对中国、对中共来说，它的分量是最小。但是这种经济间谍行为呢，如果你不制裁的话，仅仅是说冲击这两个人的话，我觉得是作用是不大的。所以说，如果要真正起到是很大的作用的话，必须这个正式就这种所谓的经济间谍行为是这个正式出台一系列的这个制裁行为。
美国对中国的间谍行为大动干戈，究竟是什么原因？对此呢，纽约时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认为，经济间谍与各国不同，美国指控从私企转到政府。他说，
对于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说实际上中共的经济间谍呢跟别人不一样，对于绝大部分国家来说的话，经济间谍一般是企业行为，但是中共那边过来的经济间谍行为呢是一个政府行为，是一个国家行为，所以呢这个起诉的性质就有所差别。就当然对一般人来说的话觉得很不过瘾，就起诉了两个这个前等于是打仗前线的士兵嘛，黑客就是士兵级的嘛，所以不会有很大影响。但对美国来说的话呢，他是讲法律的，他要讲程序，所以呢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起诉这两个人，他才可能去起诉，而且起诉到一定阶段以后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他不是一个行，就是他不是一个行政命令，而是一个司法程序。那么这个呢就有一个特征，就是对这两个人来说，他是直接点名了他们是和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部合作的，也就是说他是直指国家安全部。这就跟前面的那个就是连着三起案子嘛，三起案子都是江苏省的国家安全厅， 这三起案子呢其实是类似的，这次呢更直截了当的就指到国家安全部了。所以说它的意义呢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看上去可能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还要接着看，它实际上是有相当意义的，我个人觉得是有相当意义的，不是说国家和国家之间就是看别人看打得过瘾，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觉得这个组合拳现在还算不上组合拳，它还没有其他的跟进，但从司法程序上来说，过去这几年连续的美国司法部起诉一些中共来自中共的间谍，而且逐渐的由这个经济间谍转向直接指向由国家政府支持的那些间谍，就是指到他背后的人了。所以说这对于这是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之前有很多这个案例啊，他只指到公司为止，没有再指到这个政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调整。
嗯哼，
这个调整呢跟美国现在总体一个大形势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西方用经济决定政治，而中国呢则是用政治决定经济，思路的不同是否造成中国与西方对立的根本原因？对此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认为，
那个中国社会最落后的部分就是中国政府，最落后的人物都在中南海，中共高层的思维已经陷入了一个瓶颈和误区，他们完全是脱离时代不合时宜，脱离21世纪，所以他们这个不管谈什么发展，最后都落到经济上，他们这个话语只有经济，只有金钱，按照俗话讲叫穷的只剩下钱。我想提醒的是，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政治的文化的发展，最近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捷克对中共反目，捷克前两天宣布这个捷克政府宣布抵制中国的华为和中兴手机，清楚，因为捷克是在2015年唯一一个欧洲国家参与这个93大阅兵，算一个亲共啊左倾的一个政府，但是东欧的国家捷克却带头抵出于国家安全抵制华为，这说明这个全世界围剿华为就是这个全世界围剿中共。我想中共高层领导人这个思维不改变，他始终是跟时代作对，跟人民作对，对内是对内镇压，对外威胁，既跟中国人民为敌，又跟世界人民为敌，这条道路只会走到黑，绝对走不出一个路来，就是一个覆灭之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下令将驻扎在叙利亚的全部美军撤出，这一举动引发包括国会两党议员在内的众多人士的担忧。有人担忧，如果美军撤出，诸如伊斯兰国等组织将卷土重来，此外阿萨德政权也将有恃无恐。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撤军？相关担忧是否有必要？那么下面呢是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在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美国观察节目主持人采访时所做的分析探讨。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这一次从叙利亚撤军的这样一个决定啊，是引发了不光是这个外交啊、国防等官员的这个质疑或者说担忧的声音，也引发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们的这些担忧啊。那么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美军从叙利亚现在全部撤出的话，像伊斯兰国或者说类似的这样一个组织，有可能会死灰复燃。您认为这种相关的担忧是否有必要呢？
川普总统这一次透过推特宣布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的话，确实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讶。那么首先谈到这个国会的话，国会里面虽然说他的这个他同党的这个议员在参议院里面占多数，那么参议院的话在美国的这个两院里面的话也是有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一个参与的权利。虽然说这外交政策主要是总统的这个行政部门的权力，但是过去的话国会是要想要限制总统的在外用兵的这个权力，这一次刚好相反，这次是总统在完全没有任何谘商的情况之下把这么重大一个事情呢就透过这个推特来发布，就让国会感觉到说这个行政跟这个立法部门的关系已经失衡。那么就讲到这国外的话，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让盟友也好，让敌人也好，都感觉到相当的草率。那对盟友来讲的话，就比如说，这过去帮助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欧盟国家，包括以色列， 包括库尔德人的话，都觉得是一阵的这个错愕。那么对敌人来讲的话，如果说美军就这样子很快就撤出来，然后完全没有章法的撤出来的话，那么看起来会受益的呢，是除了这个阿萨德政权之外，再来就是支持他的这个俄罗斯跟伊朗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草率的一个决定的话，不管是让朋友也好，或者是让这个敌人也好，都感到相当的错愕。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后啊，在这个宣布做出之后，在美国国内呢是有很多这个担忧的声音啊，或者说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他对特朗普总统撤军的这个行动是表示赞扬啊。那普京是称这一举措是个正确的决定。那么您认为，如果美国从叙利亚这个全部撤军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对当地的局势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现在有人说这个有人发出这样的担忧啊，就是认为美军撤出后，那么叙利亚的领导人巴萨尔阿萨德政权可能会进一步的得以巩固。那么被认为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伊朗和俄罗斯会将美军这次的这个撤军行动视为是一场重大的胜利，不知道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首先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话，他的撤军的理由是说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还在当候选人的时候就讲过，说他希望能够把美军从海外给撤回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这个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讲法。那么另外就是说，他认为现在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话，他现在所占领的这个疆土的话，已经比他全盛的时候要小了很多。当然这个是因为有这个美军在那儿驻扎，然后扶持了在当地的这个库尔德族人还有其他的盟友，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 ISIS 虽然这个版图已经缩小很多，但是没有完全斩草除根。那么我很担心，就是说这样子这个草率的撤军之后呢，本来阿萨德的话，他的政权已经是这个摇摇欲坠，那么我相信可能会死而复生，然后再加上这个俄罗斯跟伊朗的这个协助的话，他会巩固他的政权。那么也许他会巩固他政权之后呢，也这个叙利亚呢，基本上来讲的话会回去过去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是一个在人权上的话让人很担忧的一个政权。那么这个美国本来进入这叙利亚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去打败这个伊斯兰国，那伊斯兰国并没有完全消灭，所以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结论，就是说美国进去这个伊拉克这场这个战争的话，这个输赢到底是何在？
嗯，是。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啊，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他将于明年的二月底离任。我们知道，除了中东地区之外，在亚太地区啊，这个美国与韩国、日本这些传统盟友的关系，以及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都是影响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马蒂斯部长离任，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战略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走向，您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一般人可能认为说，中东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话是两个区域，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关联至为重大。关联是在于说，这个其他的就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就是说三军统帅跟国防部长的不和，能够结论说，到底美国的作为一个盟邦的这一个信用到底是否可靠？我再讲这么一点，就是说过去去年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在宴请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他同一天命令美军这个用飞弹攻击这个阿萨德政权。为什么？那时候阿萨德政权用这个所谓的化学武器来攻击他自己的人民，所以给他找到一个借口。那他这样做，一方面的话对这个习近平就是说表示就尊以上宾，另外一方面的话表示给他看说，我现在要你做的有关于北韩的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么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把这个得手已经来了，这个成功给让出去的话，可能会让这个北韩呢会蠢蠢欲动，让中国呢觉得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话，他是随时可以放弃他的原则，然后他要做任何决定的话是随性所来啊，而且非常的不可预测。那对于其他的盟邦，像日本和韩国甚至于台湾的话，可能也会担心说， 如果碰到哪天有一个总统，他主要是为他自己或者为国内这个的政治的考虑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弃对他们的承诺。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盟邦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嗯，是我看到这个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谈到从叙利亚撤军的消息之外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说美国现在还在考虑是从阿富汗撤出一半的驻军。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否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准备在这个中东这个力量收缩的这样一个事态呢？您的看法？
在阿富汗地区的话，这个情况也当然是比那个在这个塔利班他在掌权的时候要好的很多，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的平静。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在那儿驻军的话已经有17年了啊，这个是美国在任何的这个战役里面驻扎最久的时候，所以美国的一般的老百姓的话是有一点厌战。然后川普他作为这个总统候选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要从阿富汗撤军，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过去我相信每一位总统就他的前任的话都想过要撤军的问题，但是你要撤军的话一定要是在当地这个情况已经相当的稳定，而且当地这个亲美的这个政权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如果说你提早这个撤军的话，只能说是让这个前功尽弃，让这塔利班啊还有神学士的话这个卷土重来。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详细的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持续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情况。有国会议员发表声明，批评习近平打压宗教自由造成的毁灭性灾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介绍。
至少呢，有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拘留在政治再教育营里。那么，两位共同主席的这个声明呢，还用了这个相当强硬的这个措辞来谴责习近平。他表示说，这个习近平努力将所有的中国的所有的宗教中国化，正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那么他议员也表示，这个中国官员和其他协助侵犯这个宗教自由的共犯，都必须为此付出这个责任，并且这个也对于那些受到非法骚扰和拘捕和监禁的这个案件呢，也应该获得这个政府最高程度的重视。那么在声明当中呢，这个议员也特别谈到了这个像全球呢目前都在准备欢庆这个圣诞节的同时，但在中国的这个基督教徒却面临了前所未有严峻的这种挑战和这个情况。那么也呼吁呢国际社会能够高度重视这些情形。
那另一方面呢，众议院议长瑞安今天也是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情况吗？
是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我们知道他将在这一届的国会的会期结束的时候离开华盛顿。那么今天呢，瑞安议长是特别在这个国会图书馆的大礼堂呢，对于他的同仁还有一些同僚呢，来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那么瑞安议长是特别谈到了，他认为华盛顿的政治虽然是分歧的，不过所有的冲突都是可以化解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瑞安议长在今天他的告别演说当中怎么谈。
我人生中有好几次出现不可思议的转折，我还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但在我离开国会之前，我很感谢有机会能和大家分享一些想法并郑重道别。我感谢能有机会向你们、向这份工作还有向这个我们称之为众议院的机构说再见。我们对于我们的政治有很好的认识，我们的政治应该是不同理念与充满民间能量和热情的冲击，以辩论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的政府体制不单是允许这样，而是仰赖于此。一方有可能会获胜，一方有可能会失败，但我们会准备好重新出发。我们知道彼此都是为了他们诚挚的理念而奋斗。不过现在很常发生的是，对彼此的不认同迅速转化为严重的不信任。我们在发展自身理念时花了太多时间去将对方定罪，指责别人所得到的好处比支持别人来得多。
我们也知道呢，现年只有48岁的瑞安议长呢，其实相当的年轻。不过呢，他已经担任国会议员的位置呢，已经长达了20年的时间。瑞安议长呢，他首次当选国会众议员呢，是在1998年。那么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从他的前任议长，也就是贝纳议长呢，手中接过了这个议长的职务，成为了美国第54任的国会议长。我们知道美国的国会议长呢，在美国政坛当中地位相当崇高，是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第三高的这个位阶的政治人物。虽然呢，这个瑞安议长目前没有透露他接下来的下一步人生计划是什么，不过呢，他也一再强调，他可能会先好好花一段时间来休息一阵子。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来自美国各地的几十名维吾尔人和关注新疆事务的各界人士，日前在白宫门前举行集会，抗议北京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禁政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已经成为当下全世界最紧迫的人道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瓦瑞斯·阿布利莱提从波士顿赶来参加集会，这是他第一次公开为维吾尔人发声。2天前，经由自由亚洲电台证实，他从去年开始失联的家人被关押在新疆阿图什市郊外的第5在教育营。
So this is my family, this is mother.
这是我的家人，妈妈、爸爸、弟弟。我弟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他们现在都在集中营里，在新疆阿图什市。我希望中国停止种族灭绝，释放我的家人，释放维吾尔人。
和阿布利莱提一样，参加集会的海外维吾尔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目前正被中国当局拘禁。
I'm an American citizen. I live here. So,
我是一名美国公民，住在这里。这些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大哥，他经商已经20多年了，是一个很好的商人。他的两个儿子也有很大的家业。他们从2017年起就消失了，大约是4月的时候。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我家人的消息。
我家有82口人，现在被关在中国的集中营。最年长的65岁，最年轻的16岁，包括10几位女性，16至25岁，其余是男子。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大规模拘禁设施引发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根据各方统计，被拘禁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数从几十万到100万不等。流亡维吾尔人团体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中国政府近来公开表示，这些营地是去极端化培训班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则指出，被拘禁者被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营地中可能还存在强迫劳动。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认为，中国政府在当地的拘禁营项目和对穆斯林在宗教和文化上的打压，是当下全世界最紧迫的人道危机。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考虑一项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侵害人权、制裁施害者的议案。VOA 是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评论认为美国正在加速应对美中关系中严重的不对等现象。还有舆论说，美国目前利用西藏问题向中国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网站12月20日刊登发言人华春莹的谈话，阐明中方对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为法律的西藏旅行对等法。中国外交部称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的原则立场。华春莹的谈话没有点特朗普总统的名，而只是用了美方执意签署的说法。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3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使其正式成为法律。法案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正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 对于美国的这项法案，华春莹在12月20日的谈话当中说，该法案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藏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对中美交流与合作具有严重危害性。针对美方提出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关系的对等原则，香港国际问题评论员林和利教授12月20日对美国之音说，
对，这个是头一次，因为自从这个1978年这个美国卡萨总统承这中美双方外交承认以来，这个从卡萨总统开始，美国政府从没有要求这个对等。
林和利说，西藏和新疆问题中中美关系不对称，尤其反映在新闻媒体领域。他说
一般来讲，这个中国的外交官跟中国的媒体的这个编辑跟记者，他们来美国去什么地方访问或是去什么地方考察都可以，中方是对美国的这个外交官跟记者是很多限制，尤其是对于这个西藏跟新疆。可是现在特朗普开始要求这个对等的对待。
对此，华春莹在谈话当中说，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西藏和其他四川藏区对各国人士都是开放的。2015年以来，仅美国访藏人员就有将近4万人次。关于西藏旅行对等法出现的时机，林和利说，
自从今年年中开始，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中美关系是一个全面的冷战。那么这个贸易方面只不过是这个冷战的一部分，那么西藏跟新疆问题马上会变成这个冷战的焦点之一。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12月15日援引国立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的话说，为了对北京施加压力，特朗普政府可能将利用西藏问题，此举可能将使中美关系严重复杂化，妨碍两国转向建设性合作。因为北京对西方干预西藏问题的任何企图，一向的反应都是很激烈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近期访问了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胡德华，他的父亲已故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生前直接参与主导了改革开放这场历史性的变革。那么下面呢是这次专访的录音。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耀邦书记提的是那个三个有利于。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否还是那三个有利于，如果还是那三个有利于，就应该按照那个路子走下去，如果不是那三个有利于，改革目的是别的，这我就不好说了，对不对？哎，这是一个。第二，我觉得70年代末80年代的改革的红利呀，大概老本啊，大概也吃的差不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深圳当年特区的很多政策已经在全国都推广了，哎，尤其加入了 WTO 已经都推广了，具体的政策已经基本上走到头了，哎，这我觉得啊。那么经过40年的发展呢，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认不认为有问题？我们现在好像听今天的这个报告说，改革开放成绩特别大，问题呢好像没说什么问题，都说一片大好。 你没有问题，我的天哪，那你朝哪儿改啊？所以我说没有说不行，他改了他没方向啊，是不是啊？你首先要说哪儿不行啊，哪儿不对啊，哪儿跟这个这现在有好多问题了，你跟国际上啊，这个咱也有很多问题啊，中美贸易战，WTO， 还有跟日本，还有南海，它有好多问题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是这个这不是这是我看到的啊，那我没看到的那多了。你农村联产承包已经又走到头了，对不对？现在又面临一个集约化，一个规模化，这怎么办呢？是吧？好像这四十多年也没人听说咱农业再怎么干，不知道。你说我深化你得有具体措施啊，你像耀邦书记他那一项一项都是具体措施啊。那我想听听咱的具体措施啊，经济是发展了，但是有很多人不是说叫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嘛，所以大概咱们党有很多这个人呢觉得这是不对的，哎，所以我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也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连邓小平都不懂，对吧？虽然他们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一定还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他采取的那些办法，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他们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这个看法都不同。这个稳定如何来理解，这也是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不说话啊，鸦雀无声，这是一种稳定，是吧？还有一种稳定，比如说像美国那样，议员们开会吵架，说我这个，比如说啊，有的是我跟贸易战我谴责中国的，还有的说我不谴责中国的，那么你认为它稳定不稳定啊？对不对？所以对稳定，首先稳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这个不清，我们这个没有说明白。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对不对？但是我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叫反对？比如说，我反对毛主席打倒彭德怀，那你说我也反对毛主席。这咱不好说了，是吧？打倒这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哎，我那你说我反对他这个，那你说我叫不叫反对毛主席啊？那么上来就给你扣个大帽子，说你反对，那你说这玩意儿我就没法说了。所以你这问题啊不好回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的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人对前苏联的怀恋达到了14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这主要原因是对今天普京统治下俄罗斯现状的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涅瓦达民调中心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怀念苏联的情绪达到了最近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民调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俄罗斯人现在都怀念苏联。55岁以上的人最怀念苏联，其次是那些青少年时代成长于苏联的35岁到54岁年龄段的人。那些在苏联解体后出生，根本没有见过苏联的18岁到24岁年龄段的人中，最近两年来怀念苏联的情绪也在迅速增长。涅瓦达中心每年的11月或是12月都要针对是否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这一问题做民调访问。 今年有66%的被访问者说他们遗憾苏联解体，这一数字比去年增长了8%，也达到了2004年以来的最高点。今年的民调中也有25%的人表示并不遗憾苏联解体。2000年时，遗憾苏联解体的情绪曾经达到最高峰，当时俄罗斯正从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叶利钦退休，普京刚开始执政，第二次车臣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社会上弥漫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情绪。那时有高达75%的人遗憾苏联解体。列瓦达中心说，去年以来认为可以避免苏联解体的人数也开始增多，今年有60%的人认为可以避免苏联解体，去年持这一观点的人数为52%。这家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说，在涉及为什么怀念苏联、为什么遗憾苏联解体这些问题时，被访问者给出的理由基本未变。有52%的人认为苏联解体导致统一的经济体系遭到破坏，还有36%的人表示苏联解体让人们失去了属于超级大国国民的感觉，还有24%的人认为苏联解体中断了亲朋之间的纽带联系。在分析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怀念苏联时，俄罗斯大报公报援引列瓦达中心一名社会学者的话说，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苏联时代经济强大和生活富足，但却忘了苏联时期的商品短缺，人们需要凭票和排队购买商品。这位学者说，对于历史的不了解和无知也使苏联解体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对苏联更有一种浪漫的情结，这甚至能导致这一代年轻人可能重新评估历史，比如为苏联时期的政治迫害和斯大林的红色恐怖翻案，或是完全贬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这种现象会让许多人都不能接受。这名学者说，触发俄罗斯人怀旧情绪大增的一个重要引擎是俄罗斯不久前大幅提高了退休年龄。博客作家瓦尔拉莫夫认为，官方的洗脑宣传可能是让人们怀念苏联的一个原因。他说，现在俄罗斯每年举办的二战胜利庆祝纪念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这在苏联时期从未有过。为了维持政权，普京当局在积极利用苏联遗产，但是他认为官方宣传让人们觉得苏联强大和为苏联自豪还不是让人们怀旧的主要原因。他说，如果仔细分析研究列瓦达中心这些年来针对这一问题的民调结果，就能发现一旦俄罗斯社会的发展相对稳定，人们对未来多少有些信心时，怀念苏联的情绪就会立刻降低。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2007年，也发生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瓦尔拉莫夫说，延长退休年龄引起社会不满，加上西方制裁和俄罗斯被孤立将长期化，民众的生活水平现在每年都在下降，特别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卢布一路大幅贬值，所有这些都让许多人对普京统治下今天的俄罗斯现状感到失望。人们不相信今天的稳定，社会上弥漫的情绪是对未来没有信心，看不到前途。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联时代人们被限制接触西方电影和文化，更不用说那时供应短缺，不像今天这样能够自由出国旅行，因此许多人未必能够真的想倒退生活在苏联时代。伊赫洛夫说，他们并非真的想倒退回苏联，他们仅想生活在一个幻想式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应该拥有很大的国土面积，俄罗斯民族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然后他们依靠出售能源和原材料来赚取外汇，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能够出国去世界旅行和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伊赫洛夫说，一方面俄罗斯人的帝国心态被当局利用甚至煽动，这造成许多人怀念苏联，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又不想像苏联那样为维持一个帝国而付出代价，比如 苏联曾经向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政权提供援助，维持这些政权的生存。但在今天的俄罗斯，就连普京当局资助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政权出兵叙利亚，甚至在克里米亚投入资金，这些在俄罗斯社会上都得不到很多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